嗨，大家好，我们是犯罪阁楼，
我是主持人甜甜，
我是客座来宾涵涵。
这是一个专门讲述德语系国家德国、奥地利、瑞士案件的节目，欢迎加入我们一同在阁楼讨论。嗨，大家好，我是甜甜。
嗨，我是涵涵。
欢迎来到第三季的第三集。这次的案件也是阁友许愿想听的案件类型，他想要听听那些其实并非故意想要杀人，或是他们不是凶手，可是他们可能却因为自己一次的疏失或是疏忽去惹祸上身的案子。不啰嗦，直接开始吧。不知道阁友们对于在幼稚园或是托儿所工作的工作人员的第一印象到底是什么？我自己的话会觉得他们应该是超级喜欢小孩，而且应该是一群极为有耐心或是细心的人吧。但是我后来又仔细的想一想，又突然觉得他们的工作要承受的压力或是责任其实也蛮大的，因为也许一个不留神，小孩可能就会受伤，那严重的话还可能会丧失生命。德国的民法中，父母对于自己孩子有一个所谓的监督的义务，德文叫做 Aufsichtspflicht， 包含抚养、照顾、监督孩子，主要父母就是要来保护孩子，避免他们去受伤，或是要避免小孩闯祸，造成他人的财务损失或是受伤等。那父母同时也要清楚知道自己的小孩在哪里，不过这不代表父母就要24小时真的是时时刻刻去监视小孩。这个义务要直到孩子18岁成年后，父母的义务才会解除。那么同样的道理也适用在当父母把小孩送到托儿所的时候，托儿所会跟父母签订一个叫做托管或是入园的合约。原本父母对于孩子的监督义务呢，这个责任就会转到了托儿所的身上。不过因为托儿所呢，它本身其实只是一个机构，所以他们无法实际的去执行照顾孩子的任务，所以机构呢就会聘请幼稚园的老师来实际照顾孩子们。2008年出生的 Lily， 她是一个非常爱笑也爱问为什么的好奇宝宝，每次问到爸妈都快要翻白眼了，但是 Lily 的爸妈还是超级超级爱他们的女儿。爸妈睡前也会唱儿歌给 Lily 听， Lily 每次听着听着都微笑着入睡。时间快转到2010年12月，爸妈同样对着床上的 Lily 唱了儿歌，然而这次 Lily 怎么样都没有回应，也没有一直好奇地问爸妈千万个为什么，因为此时的她正在医院与死神搏斗。两岁的 Lily 从2010年暑假开始，每天都会去一家公立托儿所，叫做 Villa Kunterbund。托儿所它位在德国东北部的 Eberswalde 的 Finau 区，那 Eberswalde 则位在柏林的北部。从柏林开车过去的话，大概要50分钟。不过讲到这边，大家真的不要担心，不用记地名哦。那 Lily 她很喜欢去这家幼稚园，主要是因为那边她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叫做 Liz。例子他大 Lily 两岁，那负责照顾 Lily 以及其他总共11位小朋友的老师，他叫做 Gabriel。 当时的他40出头，已婚，有两个孩子，原本是位机械制图人员，不过工作的公司倒闭后， Gabriel 他就开始长达了3年的待业期，所以他决定在2002年的时候接受3年的职业教育训练，最后成为了一位专业的照护人员。教育训练结束后， Gabriel 有先在疗养院工作了半年，后来两年呢则在医院。到了2008年， Gabriel 则开始在幼稚园工作。同事们都形容他是个非常有爱心、认真以及细心的人。一开始到幼稚园工作的 Gabriel 因为还是新手，所以他不太可能会直接自己独立的带领小孩的小团体， 而是先跟同样也是四十几岁，但是已经多年在幼稚园工作的 Mara 学习。Mara 当时主要负责15位小朋友，那这些小朋友的岁数介在3到4岁。直到 Lily 入园的2010年， Gabriel 才开始独立带介在2岁到3岁的11位小朋友团体。冬天时，在欧洲的许多幼稚园，他们不会因为外面的天气很冷或是下大雨，他们就不带小孩们出去玩，因为他们觉得下雨天累积的小水洼，他们其实会让小孩玩得更不亦乐乎。因为大家应该很常看到路上小孩就是会故意去，爸爸妈妈叫不要去给我踩水洼，然后他们还是故意去踩，因为他们觉得很好玩。那下雪的话呢，还可以让小朋友他们去丢雪球啊，盖雪人等等的。所以在2010年12月8日的这一天，其实当天的天气也不是太好，而且也蛮冷的。不过 Gabriel 跟 Mara 他们还是决定带着自己分别的小团体，总共有26位的小朋友出外到附近的停车场那边散散步。通常 Gabriel 跟 Mara 他们其实一周呢也会带这些小朋友去外头一到两次。不过因为当天26位小朋友其实人数真的蛮多的，所以同时有陪伴他们的呢还有2位在幼稚园的实习学生以及一位打工的人，所以总共有5位成人，26位小朋友。当天因为已经快要到午餐时间11点了，所以他们其实也没有想要带小朋友到太远的地方，他们就是去了幼稚园附近大概180公尺的停车场。昨天呢，其实他们也同样带着这些小朋友一起到了这个停车场，所以他们就告诉小朋友说，欸，我们今天就去停车场看一下昨天你们盖的雪人还在不在。当天上午10点半一行人就出发了。 Gabriel 的小朋友团体因为年纪比较小，所以他们走在同事 Mara 年纪比较大的小朋友团体的队伍的前面。那小朋友们呢都是2成队，手牵手散步去。抵达停车场后，小朋友才能松手开始玩乐。有些人在丢雪球，有些人则是在与实习生一起盖雪人。那 Lily 呢，他还希望老师把他丢向雪堆中，反正小朋友就是玩得非常的不亦乐乎。过一阵子后， Gabriel 在帮其中一位小朋友擦鼻涕的时候，那因为当天真的很冷，然后他才注意到了手表上的时间，哦，已经10点45分了，所以差不多也要慢慢的集合小朋友，慢慢的走回去幼稚园，因为这样大家才能在11点的时候准时用午餐。同事 Mara 眼看时间真的也不早了，所以就赶快大声的在停车场广场呼叫所有的小朋友快到入口处，然后那两位实习生呢则站在入口处去召集小朋友。所有小朋友听到指示后就立刻狂奔到入口处，那其中也包括了 Lily 还有 Lily 的友人 Liz。 Gabriel 在前往入口集合处时，他就边走边数了小朋友的人数。这个确定人数的动作对一个幼稚园老师来说根本就是家常便饭。那当天 Gabriel 数了，而小朋友的人数也跟当时出发时的人数一样，是26人。同事 Mara 也数了人数，也是26人。而且 Mara 还有再去问了 Gabriel 一次，双方确定人数都是26人才启程回幼稚园。不过不知道是因为当天天气不好，还是因为在赶时间，或是小朋友真的肚子饿啊，就不按秩序排队这样，所以回程的时候其实一行人就是5个成人，26位小朋友，他们那个团体很散乱。那一个大队伍中呢分成了大概2-3个小团体，而且这个2-3个小团体之间呢又有2-3公尺的距离。那第一个小队伍由2位实习生顾着，第二个呢则是由 Gabriel 带着，第三个呢则是由同事 Mara 以及打工的人照顾，最后大家都一起回到了幼稚园。通常啦，虽然老师在集合的时候就已经有数过人数了，不过在大伙进入幼稚园园区前呢，老师其实通常也会再数一次人数做最后的确认。不过我刚上面讲就是太多原因的综合下，所以这一天呢就是有点不按照计划走。那分散成三小队伍的第一个小队，其实他们早就已经冲进了园区，所以 Gabriel 跟 Mara 就也没有想太多，他们也就让自己的小队伍直接进去，没有再次确认人数。一开始 Gabriel 他也先帮自己的厚重的夹克脱下，然后再去帮其他小朋友脱外套后， 那小朋友偷完外套后，大家就乖乖的坐在了教室的长椅上等着用餐。突然间 Gabriel 发现了一个异状，因为通常自己带领的小团体11位小朋友啊，大家如果要坐在这个长椅上的话，不可能一次可以坐满所有小朋友，就是通常还是会有一两位小朋友坐不到这个长椅上。可是当天的长椅竟然还有空位， Gabriel 才惊讶 Oh my god， 两位小朋友不见了。 Gabriel 他立刻翻遍找遍了所有幼稚园的园区，怎么样就是找不到这两位小朋友。而这两位小朋友呢，就是 Lily 跟 Liz。两位实习生也协助在幼稚园的附近周围开始找 Lily 跟 Liz， 不过两人也没有看到这两位小朋友。后来他们决定就去了原本的停车场查看，一开始也没有看到任何人。不过突然间，其中一位实习生他听到了从远方传来的微弱的声音，声音正在喊着 Gabriel Gabriel。 两位实习生他循着声音走到了距离停车场50公尺不远处，最后他们来到了一个粘土矿坑，这也是他们第一次知道哦，原来停车场附近有这个粘土矿坑的存在。那他们也找到了喊叫声的源头，喊叫的人是 Liz， Lily 的好朋友。
Lily 跟 Liz 是怎么脱离队伍的？我记得他们去的地方没有很远，说180公尺的地方，而且老师不是在离开的时候有数过人数吗？
对，老师们他们有数过人数，当下真的数的时候也是26人。不过他上头有说，回去的时候他们分成了3个小团体，所以团体上很乱。那加上当天天气又很冷很暗，我是在想这两位小朋友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的偷偷溜出了队伍，然后躲在停车场老师看不见的地方，然后等到团体离开之后呢，他们才出来。
就这么短的距离，他们竟然就这样跑掉了。
但是我可以想象，其实这还蛮常发生的，在幼稚园。
对啊，小玉，
今天如果真的2-3秒没有看到的时候，小朋友就突然躲在一个很大的那个，不管是跷跷板还是溜滑梯后面好了，然后老师又没有再次确认，他们真的就走回去，不会再回头看一下。不管怎样，如果两位小朋友他们继续在先前的广场上玩就算了，不过呢，两人就跑到了这个没有人知道它存在的粘土矿坑。那这个粘土矿坑呢，它其实后来有被填满了水，因为当地政府好像是想要让它变成一种湖泊造景的感觉。可是当时是12月嘛，气温很低，那当时的湖面也有结冰，也积了一点雪。那莉莉跟丽丝刚好就被岸边的石头绊倒，两人就这样跌入了湖泊里。不过就这么的刚好，结冰的湖面呢，它有一处其实是没有结冰的，因为这里有一个水管，那水管会一直有水流出来，所以才结不了冰。那两人就是滑进了这个没有结冰的湖面中。那因为 Liz 他年纪比较大，所以反应可能比较快，所以他其实有及时的抓住了旁边的冰块。但是呢，2岁的 Lily 没有抓到，就这样硬生生的掉入了冷冰冰的湖水中，在冰冷的水里面待了好几分钟，最后失温了。两位实习生看到这一幕，其中一位呢立刻跑回了幼稚园要寻求更多的协助，另外一位呢则是立刻冲进了湖里去救出抱着冰块的 Liz。 等到他救到 Liz 的时候， Liz 才开始大喊 Lily Lily 的名字，实习生才明白哦，原来 Lily 也在湖中。转头才发现 Lily 的身体在湖里面，然后他的脸部是朝下，一动也不动。实习生把 Liz 救上岸之后，可能因为自己的身体也冻僵了，那可能也是因为他知道会有救兵来，所以他就没有再次的下水去救起了 Lily。 后来 Gabriel 他跟其他人就抵达了现场， Gabriel 就立刻冲进了湖泊救起了 Lily。 那 Lily 的脸部呢跟身体因为失温已经开始发紫，也没有什么生命迹象。 Gabriel 在当下他有试着去急救 Lily， 不过 Lily 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直到11:22的时候，急救人员他们抵达了现场，他们当下也表示 Lily 已经没有心跳跟呼吸。测量 Lily 的体温，当时她只剩下21度。不久后 Lily 就立刻被用直升机送到了柏林的医院急救。 Lily 被送到医院后，院方就有立刻通知正在上班的父母，两人也急忙的赶到了医院，看到了自己独生女 Lily 正陷入昏迷，而且还需要加装仪器帮助呼吸跟支撑心脏功能的时候， 父母当然是非常非常的伤心跟揪心。 Lily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大概活了一周，那期间呢，医生也有一度让 Lily 的体温上升一点，不过在抢救的九天后还是回天乏术， Lily 她在昏迷中过世了。而同样掉入湖泊的 Liz 她则在两天后就出院了。 Lily 居住以及上幼稚园的城市 Abbotsford 对于她的死当然感到非常的难过，那在 Lily 过世后也有举行了一场临时的悼念会哀悼 Lily。 虽然 Lily 的父母没有到现场，不过当时还是来了一共有350位人士，许多人带了可爱的玩偶以及小朋友喜欢的图书放在了广场上摆着 Lily 照片的地方。 Abbotsford 市长他在案发后他立刻就下令封锁那个矿坑湖泊。案发后的隔天，幼稚园老师 Gabriel 他就开始请病假，理由是心理因素造成而无法工作。而他的同事 Mara 也在案发隔天后开始请病假，两人也从来没有再次的踏入了 Villa Kunterbund 幼稚园任何一步。在2012年5月，针对这两位幼稚园老师过失致死的审判开始，两人出庭时 Lily 的父母也在场。那么因为自己疏失造成的悲剧，两人在面对 Lily 父母的时候也是一直捂着脸不敢直视他们。 Gabriel 跟 Mara 在庭上他们无法对自己当天的行为做出解释，法官则认为两人当时在停车场集合小朋友的时候就已经没有按照规定走了，因为他们没有整理好队伍就让散乱的队伍走回了幼稚园，然后因为他们的疏忽让一个小女孩丧失性命，所以判了两个人各10个月的有期徒刑。不过两人却认为自己没有错，所以他们想再上诉。那么两人的辩护律师呢也向法官指出，这次的事件真的是出于无法解释的意外。
听完到这里，我觉得这个案件比之前其他案件有也许有可能过程更残忍，或是发生的情况更严重，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案件让我觉得非常的心碎。就是在看的时候，虽然甜甜没有写的非常就是很详细，这其实就是一个意外，但我真的觉得因为小孩子才2岁，然后你就会觉得特别的难过。这件事情我自己的观点是，当然老师们是有疏失的，可是就是这么短的路程，也许他们当下其实是数完之后，就像甜甜刚刚叙述讲，数完之后他们觉得哦，就剩50公尺而已，然后大家想想看，50公尺大概走，我们自己再走不到2分钟就到了，然后你可能就会觉得哎，小朋友数过就这样就 OK 了，就没想到就发生这样子的意外。因为两个小朋友也很小，所以他们是对于那个危险是完全没有认知的，就是他们不会知道那个是一个危险的状况，所以意外就这样子这么容易发生了。
没错，这就是当初我想要分享这件案件又觉得这件案件算是很难的一个案件的原因。
对，
因为它真的太多因素去造成了这个悲剧的发生。当然你像你说老师确实有疏失，但是每个人在想嘛，每个人在工作的时候我怎么可能没有犯过错，可是他们一犯错就可能出了人命。这也是为什么我刚刚在一开始开头讲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的承受的责任跟压力其实也蛮大的。
因为我身边也有幼教的朋友，那他们真的虽然就常常就说可能会觉得说工作很累啊，压力很大，因为有的他们带的是非常小的小朋友，就是是托儿所的，像 Lily 一样就是2-3岁的小朋友，有时候可能就想说哦，跟保姆没有什么差别，但其实就是这边的托儿所，就奥地利的托儿所也是通常2岁之后就可以送到托儿所，可能爸爸妈妈就可以继续工作这样子。但这些幼教老师他们虽然会可能觉得工作蛮累，但其实他们真的，我所有幼教朋友2-3个幼教朋友他们都是非常喜欢小孩，然后很热心想要有小孩，甚至自己有小孩的，像那个 Gabriel 他自己有小孩，他自己也是妈妈，所以我相信他们对孩子都是非常有爱然后很有耐心的。发生这种事情，当然 Lily 的爸妈也是很难过，因为毕竟是他们的独生，然后这么小，但两个老师一定也很不好受，
真的。所以 Gabriel 他们其实当时在法庭上的时候，他就哭着向 Lily 的父母请求他们的原谅，还向他们说他知道在他们身上发生的一件天下父母最不想遇到的事情，他 他自己在案发后日日夜夜也想着发生的经过，也一直在责备着自己，然后他也觉得他应该永远开心不起来了吧。不过失去唯一孩子的 Lily 父母，他们因为太悲愤，所以其实当下也没有做出太多的反应。那最后因为 Gabriel 才在幼稚园工作不久，那也因为经验不足，所以法院判他较轻的刑期，就是10个月。而意外发生当时同样也在场的同事 Mara， 因为他已经在幼稚园工作超过了20年，这次的疏忽不应该发生在这么有经验的幼稚园老师身上，所以法院判 Mara 的刑期比较重。可是虽然我说比较重，其实就是多 Gabriel 1个月而已，11个月有期徒刑。原本以为可以让这个悲剧画下句点的 Lily 父母，他们没想到 Gabriel 跟 Mara 他们后来有上诉，因为他们就觉得他们自己没有错，可是他们又没办法去解释为什么当下有这个疏失，所以诉讼又持续了2年。莉莉的父母也需要在持续在这2年中一直不断的听到自己怎么样失去小孩的那个经过。法院后来还是认为当初的原判是合理的，所以他们就维持了判决。不过唯一小小的更动是 Gabriel 跟 Mara 他们两人的刑期都变成了10个月。对莉莉的父母来说，这样10个月的刑期真的不是太多，不过我也不知道到底多长的刑期才有办法让这样一个悲剧的发生得到一个合理的结果，或是可以说是惩罚吗？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这两个老师他们其实心里真的也非常不好受，当然对于莉莉的爸妈他们也很难谅解为什么会有发生这样的意外。可是我可以理解他们不能解释的原因，因为当下你就是没看到，然后可能就2-3秒时间，就是从180公尺的距离走到50公尺的时候，然后之后你可能就觉得快到学校了，然后你也没有特别的去注意，可能就是一眨眼的时间小朋友就跑掉了。
因为我们刚在叙述过程的时候，其实他们一发现有状况就立刻找人，所以他们是有立刻去做反应的。只是不幸的是，因为 Lily 她是掉入了一个可能当天，因为12月18号嘛，也许德国那时候那一年的冬天很冷，也许那个湖泊是5度还是1度或是负，我也不知道，但是莉莉就这样子失温了，所以就失去了生命迹象，所以真的就因为这一眨眼，可是他们有反应，但是又太晚了。
就是因为小孩子实在是太小了，所以他当然没办法承受那个这么冰的水，一定很快就失温了。不管刑期长不长，因为这真是一个过失，然后对莉莉的爸妈来说，这可能都是无法弥补他们的丧女之痛。然后但对于这两个老师来讲，我觉得他们受苦的不会是刑期的长短，他们应该这一辈子心里都会受到这件事的折磨，毕竟两个都是对于小孩子这么热爱的幼教老师，然后还是妈妈的角色。
韩寒，你刚刚真的讲到重点了，因为对他们来讲，他们可能会一直觉得很自责。因为像 Gabriel 他就是接受了刑期以外啊，他后来案发后他就不再继续在幼稚园工作了。那他2013年开始，他是有试着在一个专门照顾精神疾病者的照护中心工作，不过因为 Lily 事件对他的影响太大了，尤其那个心中的那个罪恶感一直没有消失，所以 Gabriel 他工作起来还是非常的绑手绑脚，因为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才是对的，又怕可能自己又疏失了，然后又造成了一些悲剧发生，所以他其实一直找不到自己的重心。那没想到过不久后， Gabriel 又遭遇到了人生另外一个打击，因为他的男友生重病而过世。那某天 Gabriel 他去墓园探视男友的时候，没想到他自己也突然崩溃昏倒，突然有了脑中风，最后他在2013年11月的时候，就是 Lily 事件发生快3年的时候，Gabriel 的遗体就葬在了男友的旁边。至于 Mara 的部分，我就没有找到其他的资讯了。
对啊，你看就这样子，然后愧疚感对他日夜折磨绝对不会比较少，而且是害死了别人的小孩，然后这么小的小孩，我觉得真的是因为他们都不是罪大恶极的那种就是凶手，所以我觉得这个跟着他们一辈子的这个愧疚感才是真正折磨他们的。他们都真的是有良心的人，所以这个会跟他一辈子，甚至造成像 Gabriel 他这样子，我相信他是一定是心理跟生理的双重打击，然后所以才这么快就走了。
我那时候在看到那个讯息的时候觉得哇，一阵无言，因为你真的也不知道该讲什么了。最后他也是变成悲剧收场的那种感觉。
我们没有知道很细节的部分，可是从他的那工作还有后来他就是这样过世，真的可以知道这些日子他是过的一定也是很痛苦。然后我觉得 Mara 也是一定是隐姓埋名，我不觉得他会过得很好。
对，因为我觉得他可能也不再继续在幼稚园工作了，
尤其是小朋友真的不会有幼稚园会想要再聘请这种，尤其是
不敢了。
对，而且他还上过新闻什么的，其实这个很一定会被知道的。
好，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再次的强调，虽然我们觉得Gabriel 或是 Mara 可能承受的苦也很大，但是失去唯一女儿的 Lily 的父母也承受很大的痛苦，只是因为他们在整个事件当中他们其实一直都没有太在媒体的焦点下，这也是为什么我在找资料的时候我也没有办法讲太多他们之后是怎么样接受这样的悲剧的发生，或是他们还有没有在有小孩这样子。所以大家不要误会说觉得哎、欸，你们没有小孩然后你就才这样子。
对，是每个人有自己的疗伤方式，可能每一次的曝光对莉莉的爸妈来讲都是一个伤害，所以他们才选择自己疗伤。因为每对夫妻走过这都很不容易，然后因为听说过大家看电影也是常演吧，就是可能因为意外然后丧失的小孩，不管是什么意外，可能这一对夫妻都甚至走下去都很难。
还记得我们在第二季讲第五集吧，李昂杰他父母不是也失去他们唯一的独生女，但是我在结尾的时候有说其实他们后来有一个新的孩子，所以我也希望莉莉的父母就是有生出另外一个希望来。对，
或者是他们有找到就是可以抚平他们伤痛的方法。
那这一次莉莉悲剧的发生啊，其实他就让幼稚园的所在地城市 Abbotsford 他们有做出一些针对幼稚园的政策的改善，像是现在幼稚园带小孩去附近散步或是校外教学的时候都会有更严格的规定，像是校外教学他们只准在4岁以上的小孩团体才可以进行，所以当初 Lily 她是在2到3岁的团体中他们就不能出校园。那再来是幼稚园老师呢，他们需要先去熟悉校外教学的地点跟散步的地方才可以进行这样的路线的规划，然后这些老师呢他们需要让人时刻可以用电话联络得上。至于他们还有没有其他的改善的方式我没有找到太多，可是我想大家可以想象他们大概会做哪一些政策的改善。那么以上就是大概这次案件的内容，不过我在开头有提到德国民法对于父母小孩的一个监督义务，所以我现在就来稍微补充一下这个义务的其他内容，应该说是我举个例子让大家可以稍微了解一下这些义务到底还含有什么。父母虽然有监督孩子的义务，但不代表孩子就没有权利去自我发展或是成长，就是对父母他们需要去保护孩子不要让他们受伤，以及教导孩子一些正确的观念。不过每个孩童呢他们也有权利去表达自我，去发展成自己的性格，所以父母呢他们也不能太控制或是限制孩子，或是更极端一点他们想要把孩子养成怎么样的类型，这些都不行，因为在德国就算是违法的。小孩弄坏别人东西的时候父母需要去负责任吗？就是如果父母他们没有尽到监督的义务，那此时父母确实就要对小孩造成的损失负责。那就是像是可能小孩在公园玩，然后父母可能一直在跟人家聊天或是在用手机，那就没有注意到原来他的小孩一直在打别人的小孩或是弄坏了一个东西，这就是代表父母没有尽到监督或是监视的义务。这也是为什么其实在德国有蛮多的德国的保险公司他们会有提供有小孩的父母他们一种叫做私人的责任保险，就是自己的小孩破坏了东西需要赔偿的时候就会有保险的给付。那再来还有就是父母可以放小孩单独一个人在家吗？其实法律中他们没有特别的去指出哪一个岁数才能让他们单独放在家里或是可以放多久时间，一切就是要看小孩他当下的年纪成熟度个性去判断。不过基本上当孩童到了小学年纪开始，家长们其实就可以开始去测试一下短暂的让小孩一个人在家，那如果测试一段时间都没有出任何状况了，小孩也没有事的话，那么家长可以试着把时间慢慢的拉长。 不过家长需要在训练孩子自己在家的这段期间，清楚的告诉孩子自己什么时候会回家，那当然父母也真的要准时回家，家长需要当一个榜样，准时的回家。因为不准时的话，小孩一方面也会担心说，为什么爸爸都还没有回家，我自己这样会怎么办。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小孩可能看到我的家长说话不算话，那以后我出去玩，我跟家人讲说我一个小时回来，我干脆两个小时回来。那再来就是父母也要让小孩有办法随时的电话联络上，或是告诉孩子如果发生什么紧急情况的时候可以做出怎么样的反应。此外，单独放小孩在家的这段期间，需要去教导孩子在面对陌生人可能按门铃或是打电话的时候该怎么样面对。其他像是当孩子独自在家，要把一些什么可能带有危险性的电器用品放到孩子无法拿到的地方，以及打火机、火柴啊、尖锐物品不要放在那个小孩拿得到的地方，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蛮清楚的，所以我就不再多赘述。那再来，可以让比较大的姐姐或是哥哥照顾弟妹吗？这个部分呢，就要看姐姐或哥哥当时的年龄，基本上他们要满14岁才可以。然而，也要看姐弟或是兄妹等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年距差距来定，因为如果两个人的年龄差距不太大的话，有可能小的就不太会想听大的，所以这时候就不要让两个人独自在家。最后一个例子呢，则是什么时候才能让小孩单独的在大马路上骑脚踏车。基本上在德国，小孩满8岁前都必须在人行道上骑脚踏车，但是在10岁以下，整体来说还是准许在人行道骑脚踏车。不过德国法律认为满10岁的小孩应该就有能力可以去注意交通规则，也比较能去判断道路上的状况，做出合理的反应。大概要等到小孩14岁后，父母才能正式让孩子单独骑在马路上。不过我是在想啦，应该是借在10岁到14岁的小孩还是能单独骑在马路上，主要是因为德国的脚踏车道也算规划得很完善。那再来是很多孩子他们的学校其实也离家里不太远，所以我都有看到在德国很多家长就是会让他们的小孩在14岁以下还是会让他们单独的骑脚踏车上学，甚至骑在大马路上。
我觉得那个骑脚踏车在台湾应该还是有点小危险
啊。对，我在讲德国的案例。
德国奥地利这种住宅区的话其实还算蛮安全的，因为他们每个地方就算没有红绿灯一定要停嘛，对不对？就是你到每个路口
会有右边先行这样子。
这个带小孩这件事情觉得我有点感受。我有一个弟弟，我弟弟年纪非常的小，就是我弟弟小我快15岁，所以他出生的时候我已经满14岁了，所以就是会常会发生一些情况。比如说就是甜甜刚刚讲到第四点，就是比较大的姐姐或是哥哥照顾弟弟妹妹，然后我就是那个比较大的姐姐。但我弟那时候是年纪很小，当然我妈不可能把婴儿直接丢给我，但是我
不行不行，
对，但是因为毕竟是小婴儿，可是我那时候就会帮忙我妈照顾，譬如说可能洗澡的时候会帮忙放水，然后我会知道可能要先放冷水啊，然后再放热水，然后看温度啊，一定要测温度，测过之后不会烫到小孩。然后或者是爸妈有出去，可能就把我们带到阿嬷家，然后我帮忙阿嬷照顾。到我比较大一点的时候，就我弟也比较大，可能3岁4岁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已经18岁了。然后我那时候在别的地方念书，就回家的时候我就是可以带小孩的，就带晚上之类的，就等到爸妈可能去应酬然后回来这样子。然后骑脚踏车那一个，我就是平常在乡下其实是有让他骑脚踏车，就是在阿公阿嬷家，可是我爸妈是住在高雄，然后而且是左营，然后其实那里的车流量还蛮大的。小时候我爸妈其实都没有办法让我们自己走路上学，尤其是小学的时候，因为我们会经过大马路，所以是完全没有办法，就是连跟着路队走，老师都会，他们都会不放心。直到我弟可以骑脚踏车的时候，其实他在路上骑脚踏车，我也是在后面很挫，因为他可能刚学会骑，没办法好好控制，可能怎样就撞到还是怎样。因为高雄其实很多人行道是脚踏车跟人行道可以一起，就我们家那边有规划成这样子，但是还是有一些区块它就突然没有了。然后你会很害怕他过马路或者怎样的时候去撞到或是去跌倒，可以理解要到10到14岁之后才能让他单独骑脚踏车，要不然其实平常这样骑也会担心。
对，但我现在又突然想到一个还蛮可以补充跟可爱的地方，因为我不知道台湾会不会有这样东西，就是我不知道你在奥地利有没有看过，比较小的小朋友他们会自己骑两轮车的时候，家人一起出去的时候他们会跟在后面，那你有没有发现他们的小脚踏车有一个旗帜，那个旗帜是高到让平常的人就是大人可以看到的那个高度，虽然它体积很小跟脚踏车很小，大家在远处的时候看不到它，可是大家会看到那个旗帜，就会知道说哦，那个有一个小小人在骑脚踏车。
哦，对，有有有，在乡下比较少，但是在维也纳的时候，我是有常看到，因为维也纳也是一个，虽然它是大城市，可是它也是有规划，就是尤其是市区规划脚踏车道非常的好，所以爸爸妈妈是可以带着小朋友，就是那个小小孩才刚可以骑那个，因为他们有那种学步车，类似学步车用脚滑的那种，这个也可以，因为他们就是在人行道上骑，或者是那种真的已经开始在踩那个脚踏板那种脚踏车，他们还是有跟着爸爸妈妈骑，然后可能就是爸爸在前面，妈妈在后面之类的，然后他们夹在中间，然后可能哥哥一个哥哥或一个姐姐年纪比较大的也会在中间，他们就会有那个像甜甜说的那个旗子，哥哥姐姐其实如果年纪没有大很多的话也都会有嘛，在视线范围内你可能看不到的情况下他们都有那个旗子。
对，然后还很重要的是，因为我在台湾我自己都没有做这件事情，就是他们会戴安全帽。
对，就是我以前的工作要骑脚踏车规定要戴安全帽，不知道在德国有没有，在奥地利的话只要天黑了你一定要前面有灯后面有灯，要不然警察看到你马上开罚单。
有有有，对，有有有，
我也是真的，我有灯但是我忘记开，警察就叫我停旁边，我说发生什么事，因为完全不知道我没有开灯，然后他是按一下才能开的那种，然后警察就说你后面有灯吗，然后我说有啊，然后我一转头说诶后面灯没开，然后我就说不好意思我忘记开，然后按一下他看到灯是有开，他知道哦我可能忘记了，好没关系，就这样。
在德国其实骑脚踏车也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像是你可能要转弯，诶我们怎么今天在讲小孩然后现在在讲脚踏车，反正就
是行车安全啊，我觉得在台湾也可以用啊，有一些
对对对对 对, 对，因为像我们在骑脚踏车的时候很多人哦，你在至少在德国在马路上你有一些脚踏车他们都觉得他们自己是在开车一样，我真的没在跟你在呼啸，他们在要转弯的时候左转哦，他们就会大大的很有自信的伸出左手臂，然后头也不回哦直接转，因为他们就是觉得后方的来车会注意到他，然后就直接转。
还是要看一下吧，
我看到很多人真的就是这样，我也会转，但是我看到好多人就是很有自信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这是不太好的，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是要看一下。
对，但我觉得手势在台湾也可以，就是大家也可以就是学一下，虽然很多人说在台湾手伸出来会被撞到吧，但是我还是会觉得说就是这个手势用一下，大家你可能后面有其他车的人，而且现在台湾有一些城市不止台北啊高雄啊还有一些河岸啊不是都会有那个脚踏车道吗，所以如果你要稍微指个方向的话、yeah. 也许会比较好，尤其是那种河岸脚踏车道也是很多小朋友在骑脚踏车，而如果你可能没有一个方向，然后小朋友他也没办法控制，然后就直接撞上你的轮子，他可能整个脸直接撞到你的轮子也有可能。
我再继续讲一下脚踏车，因为我每天有在骑脚踏车，但是有一个部分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执行的，就是你在转弯弯道的时候，在你想要左弯好了，那你左边在接下来路你还没有看到人的时候，因为有些其实他们会设一个镜子可以让人家看到嘛，死角
对, 对，
可是有些地方就没有，那时候呢我建议大家也可以就是试着你要转弯的时候，当然是减速是最好的，不然就是要按铃，因为像我前两天就是在骑脚踏车的时候、我平常就是早上大概七点多骑的时候，其实基本上我在左转进入火车站的时候都不太会遇到任何人，所以我都是算是也没有到加速，可是我没有刹车，我没有在减速，我就要左转，然后我就开始听到有人在按脚踏车铃声，后来才发现哦，还好他有按，因为他就来了两个小朋友在骑脚踏车，不然我觉得一转的时候可能就撞上他们。
对啊，你可能就会直接撞上去，真的要还是要看一下，我觉得大家就不要觉得好像很丢脸在那边按那个铃铛。
好啦，那以上呢就是我想要跟大家稍微举例的德国的父母的监督的义务到底内容有哪一些，那虽然他们有一些有讲一些明确的年纪或是确切的情况，可是我看到的很多都是模糊地带，因为你就是要看当下的情况或是小孩的状况以及家长他是否真的有疏失或是疏忽，才能去判断说一个家长是不是有违反监督的义务， 但说真的，我认识这么多家长，我还没有听过有谁真的违反这个义务啦。补充的部分呢就到这边，那我希望每一位小朋友都可以快快乐乐的，然后平平安安的健康的长大。好，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只有一个 Apple Podcast 的留言，那就请韩寒来念一下。
好，这个留言的是登入登到心很累，是讲那个吗？就是要留言然后登到心很累，
我觉得有可能。
对，因为我之前好像也试过，就是要留言什么的，然后也是弄了好几次才有出现。留言的标题是超赞的真实犯罪 podcast， 然后是五颗星的留言，然后说大概一个月前发现了犯罪阁楼这个节目，一听就上瘾了，很喜欢你们叙述真实犯罪的方式，很详细的叙述整个案件发生的过程和当中人物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是第二季第六集甜甜还介绍李德侦讯法，让我透过节目也学到一些新知，感觉出来你们的用心。特别喜欢你们会在 IG 上制作一些案件相关地图或照片来补充整个案件的完整性，这是我在其他 podcast 都没有看过的呈现方式。祝犯罪阁节目长红，谢谢。欸，他记得很清楚，欸，这个太细节了吧。
而且他虽然心很累还流这么多眼，真的是很感动。
而且他是真的对于你讲的那个李德侦讯法是真的记忆深刻。欸，
我必须跟大家偷偷承认一下，虽然跟大家介绍这么多新知啊，但我有些东西会忘记。但李德侦讯法我记得，可是详细的内容我还真的不太记得。
对，欸，有时候我还会想一下到底是哪一集。
对，所以刚刚李阳杰说还要回头想一下，之后等到做到第六季或是第十季的时候，我可能没办法了。
我可能说，欸，暂停一下，我先看一下 IG。
主要是我在准备每一集案件，或是我自己的个性，我就是喜欢去学习新的东西，所以我希望我们虽然在陈述案件，可是我觉得如果我们可以从中再学到一些新的东西，不管是新的观点、新的法律知识，或是我们分享的一些生活上的发生的事情，我相信大家应该也会蛮喜欢的啦。对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都强调想要在案件之后都还做一些延伸的讨论，
就也刺激大家思考，然后大家因为案件受到一些启发，然后平常生活一些小习惯有改变，也许就让整个社会变得更好了，这是我的美好想象。
但是你说的也没错，就是透过这样子一直互相的碰撞跟交流，我觉得有些时候你本来的既定思维你就可以去跳脱一点。
对，没错，
就会让你自己去看到，欸，原来我也可以从这样的角度去看待一件事情。
我也觉得是，而且也可以互相就是有交流，可能我们想的也是很，可能某一些事情我们自己想的也很片面，阁友们有其他的想法也欢迎告诉我们，就对任何案件其他想法欢迎告诉我们，也许是我们真的完全没有想到这一方面，然后你们讲的就是可能这个，哦，超有道理，然后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角度，那也真的超好的。
对啊，就像我们之前讲有一个 Apple Podcast 的留言，他就是好像念了社会学，然后再跟我们大家解释社会民主主义的这一种。我就是觉得我们节目希望是跟所有的歌友们一起互相成长，一起互相学习。
对，那有的歌友们可能有些特殊的专业，这种大家交流，然后就诶，对，我这里可能没有仔细去注意到我们可能有讲错的地方或是什么的，我都觉得很欢迎大家指正或是就是补充，就不是只有对我们，而且是对所有的阁友们，就好像一个，我觉得有点像一个一起学习的团体那种感觉，
一个 community 待在阁楼里面学习。
好像有点 nerd， 就是
whatever， 就是喜欢 true crime 的人好像也不是很正常的。喂，没有啦，
我有时候觉得自己不是很正常，没有。
他最后是写说祝犯罪阁楼节目长红，这一句话很重要，因为我也很希望我们真的可以继续把节目延续下去。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咯，我们下一集见，拜拜
拜拜。
那我们下次见，我们是
Dark Crime 犯罪阁楼。